我是张富杰，现在是2月14号星期五，美国东岸时间早上9点钟，中国时间晚上10点钟。以下是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境内武汉肺炎确诊病例突破6万人。中国卫健委指，接近2000名的中国医务人员受到病毒感染，有6个人死亡。台湾前总统马英九指出，台湾防疫政策歧视大陆配偶的子女。而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洛说，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问题上，中国次次都不同意美国专家访问，而且信息缺乏透明度，对此美国感到失望。
And we would prefer, we thought there was going to be more transparency, but we're a bit disappointed. So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一阵间在时事经纬环节，我们会有详细的报道。不过以下请首先收听由谭焕芬报告一节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在星期四，就是2月13日，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的问题上，中国迟迟不同意美国专家访问，而且信息缺乏透明度，对此美国感到失望。特朗普总统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在白宫对记者说，他们对此刻中国还未有接受派美国的 CDC 专家和世卫组织人员一起去的请求感到非常失望。他想两个星期之前，他在这里宣布他们将会派美国最聪明的人过去，因为这些是卫生部长阿扎尔和总统在椭圆形办公室开会的结果，而中国从来未有批准，而他们仍然是等不到。库德洛还对从中国传出的疫情信息缺乏透明度表示有些失望。
And we would prefer, we thought there was going to be more transparency, but we're a bit disappointed. So we'll see how that works.
库德洛说，他们真的没有受到邀请感到失望，他们对来自中国的透明度缺乏感到有些失望。中国官方网站在14号指出，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63,851例，死亡1,380例。13号的新增确诊病例是5,090例，新增死亡121例。湖北之外地区的确诊数是连续10日下降。此外，新加坡14号有政府办公大楼传出疑似病例，部分员工已经撤离，还有部门开始实施分组办公。新加坡目前的确诊病例是57例。至于日本14号继续出现确诊病例，日本和歌山县的一所医院之内先后确诊一名医生和一名患者感染。台湾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在这个月12号宣布撤回此前陆委会发布的允许因故滞留大陆的6倍子女返回台湾的政策规定。台湾前总统马英九在14号透过面书表示，不能够因为儿童或者父母的国籍、族裔、社会背景的不同而使他的权利受到歧视，并且质疑蔡英文政府在这次疫情所采取的部分作为令人忧心，人道精神不彰，人权保障到他。中国一名高级卫生官员在星期五，就是2月14号宣布，在抗击冠状病毒期间有1716位医务工作者受到病毒的感染，其中6人去世。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副主任曾益新在星期五下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面表示，全国总共报告医务人员确诊病例1716例，占到全国确诊病例的 3.8%， 其中有6人不幸死亡。曾益新又说，其中湖北省报告了1502宗的医务人员确诊病例，占全国医务人员确诊病例的 87.5%。 武汉市报告了1102例医务人员确诊的病例，占湖北省医务人员确诊病例的 73.4%。 美国政府对华为公司提起新的诉讼，指控华为和子公司合谋窃取美国的商业机密和尖端科技。目前被加拿大政府扣押并且等待引渡来美国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亦都在被告之列。诉讼指控华为等这个案件被告合谋通过欺骗手段窃取美国电信公司的尖端科技和知识产权，内容包括源代码、网络、 路由器的使用信息、天线技术和机器人的测试技术等。诉状又说华为窃取美国商业机密和其他尖端科技的努力取得了成功，华为因此能够在极大降低公司的研发费用，缩短相关的延误。美国加强审查敏感外国投资的新规星期四正式生效，这些将会扩大行政当局审查影响国家安全的外资收购的范围。财政部公布的新规定显示，如果延被收购的美企掌握超过100万人的数据，那么外国投资者必须披露这笔在美国的交易。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四就是2月13号抨击曾经担任他的白宫办公厅主任海利。在这个之前，海利为在一位曾经在弹劾调查期间做出对总统不利的证词，并且在随后被特朗普赶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助理辩护。退役海军陆战队上将海利曾经担任了17个月的白宫办公厅的主任，也就是特朗普的幕僚长，他在去年年初离开白宫。来自世界各地的政治和军事领导人前往德国参加星期五开幕为期三日的慕尼克安全会议，从伊朗到香港，从乌克兰到利比亚，安全冲突此起彼落，而且是发生在新型冠状病毒爆发和全球气候紧急情况的大背景之下。美国派出了一个庞大的代表团前往慕尼克，其中包括国防部长埃斯珀和国务卿蓬佩奥。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北京为什么迟迟都不给美国专家去帮助调查中国的疫情呢？世界卫生组织的医疗专家先遣队在等待了近两个星期之后终于抵达中国，但是美国的医疗专家仍然未有收到中方的邀请。尽管美国多次提出请求，中国政府为什么不愿意邀请美国专家前往中国实地了解疫情并帮助抗击疫情的扩散呢？是不是有背后的原因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世界卫生组织的国际专家先遣队已经抵达中国，协助调查在中国爆发的新冠病毒疫情。世卫组织的总干事谭德赛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由加拿大急救专家艾尔沃德领导的专家小组和他的同事将与中方的专家一起工作，确保这个团队之中有合适的专业知识能够回答正确的问题。谭德赛说，希望这个专家组的其他成员能够很快前往中国。小组可以由10-15个人组成，但是他没有提供这些专家的身份，获得使这个专家组前往中国的许可花了将近两个星期的时间。美国政府多次表示希望派遣专家前往中国协助压制疫情，但是到目前为止，美国的专家还没有能够前往中国。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派驻在北京的工作人员亦未能前往疫情爆发的中心武汉。美国国家卫生研究所所属的国立过敏与传染病研究院主任安东尼·弗契星期二在一个研讨会上再次表示，美国需要了解疫情的实际情况，包括疫情的范围、严重程度、无症感染以及病毒传播的情况，因为这个会对美国的政策决定产生很大的影响。弗契认为，目前看到的病例数据很可能不反映实际病人的人数。弗契说，很明显，当你面临目前的这种情况，病毒非常容易传播，虽然大家都不知道，但是可能的是轻症或者无症状病人比因患有重症而去医院就诊的病人人数要大得多，多得多。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国家免疫和呼吸疾病中心主任南希·麦斯利耶星期二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作为正常程序的一部分，世界卫生组织组建了一个大的有不同专长的专家团队，随时待命。美国疾病预防与控制中心及其他政府部门亦都做好了前往中国的准备，只等中国发出邀请。麦斯利耶说，这个名单上的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的科学家是对这种病原体有很多经验的流行病学家。 美国还有实验室的专家，一旦收到前往中国的邀请，他们随时可以动身。怎样解释中国政府迟迟不邀请美国的这些顶级的医疗专家前往中国协助抗击疫情呢？麦斯尼耶说，他想世界上有很多称职的科学家可以给中国提供帮助。当然美国希望美国的科学家获邀进入中国，但是美国不得不等待他们向美国提出来。前民主党副总统候选人利伯曼参议员星期一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政府的这种反应不令人意外，这个不利于中国民众。他暗示中国应当给尽可能多的专家协助抗击疫情。利伯曼说，中国内部应当有对付疫情的能力，但是这个是一个巨大的问题。如果疫情发生在美国，即使美国有良好的公共卫生和医药系统，利伯曼亦都希望美国欢迎世界各地的专家，因为这个不是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解决的问题。目前是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共同主席的利伯曼说，中国没有好好的理由不给外国专家去中国。他举例说，在家人生病的时候，你带他去看一个医生，但你亦都可能会带他去看另外的一个专家，确保病人得到最好的建议与治疗。利伯曼说，中国这样一个伟大的国家必须愿意这样做，没人会将这个看成是一种脆弱的表现。对于中国政府不愿意邀请美国专家前往中国的问题，在沙士疫情爆发时担任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的郭伯丁说，他没办法对此发表评论。郭伯丁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他现在不在政府里面任职，所以他对此没有任何内部的信息。目前最重要的事情，第一是专心于压制疫情的扩散，第二是专心于科学，第三是专心于研发疫苗和治疗方法。担任过特朗普总统副助理与国安会对抗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高级主管的莫里森说，他没办法谈论中国政府的动机。不过他说，中国政府在疫情上的信息不透明，不单止影响到中国民众的行为，亦都涉及到美国是否应该信任中国对外提供的信息。莫里森说，在向民众提供信息的问题上，当中共不被信任时，做出回应就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当民众不信任政府时，他们不会听政府的话，他们会试图采取各种的行动，在隔离区作弊，因为他们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可以信任政府还是不信任政府。这些的确是我们不得不对付的问题，既包括因为中共的原因中国人民在国内如何表现，亦包括美国是否可以信任中共提供给美国的信息，以及他提供给世界卫生组织的信息。担任过特朗普总统国土安全顾问的博塞特亦认为，在应对公共卫生风险时，信任和信息的透明畅通至关重要。博塞特星期二在华盛顿的一个智库表示，公共信任是公共卫生安全，公共信任现在属于国家安全事务。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以来，中国媒体与舆论一度出现相对的言论自由，但是种种迹象显示，中国当局再度加强了对网络舆论和媒体的控制，尤其是在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去世，引发民众的愤怒之后，深入疫情第一线进行报道的公民记者陈实秋2月6号与外界失联至今。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华盛顿报道。
中国在全球的影响力活动已经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在上个月台湾总统和立法委员选举之前，台湾政府采取了很多作为防范选举受到中国干预，随着美国选举即将到来，台湾的经验是否有值得借鉴之处，亦都是美国和台湾两个政府和网络专家正在讨论当中的话题。据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台湾行政院负责数码政策的政务委员唐凤这个星期访问华盛顿，正是为了分享台湾应对中国干预选举的经验，同时亦都同美国就双方的合作计划和细节进行讨论，包括下个礼拜将会在台北举办的美台科技挑战赛。星期二和星期三， 唐凤分别在战略与研究中心和乔治华盛顿大学发表演讲，讲到中国在台湾选举期间怎样以假的资讯来到干扰选举、分化台湾社会的做法，以及台湾政府采取的应对措施。他提到一些例子，包括社媒上传出美国中情局在选票使用隐形墨水，只要圈选出国民党的韩国瑜印记就会消失，圈选蔡英文印记就会很明显。不过这种假资讯不单止经不住考验，反而引来反的效果。他说这次选举台湾有民间团体设立事实核查中心的，台湾政府的工作就是对这些非牟利公民社团提供正确的资讯，让他们很快能够确认资讯的真伪，让民众能够掌握事实，假资讯就没有活动的空间了。此外，唐凤还提到这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中因为口罩缺货而引发民间不安的问题，台湾政府的应对方式亦都是让资讯公开透明，包括以应用程式 App 来到让民众能够随时查看地图上哪些地方有多少的存货，如此才能够有助缓解民众不安的心理。他说让资讯透明化，以开放资讯来到相信公民，亦都是让人民相信民主、愿意参与民主的最佳方式。亦都因为是这样，唐凤表示中国对台湾的干预每日都在发生，并非只是在选举期间而已，所以台湾政府的应对方式就是强调开放治理。他还举了一个自身的例子，就是他本人固定每个礼拜三在没有围墙的开放办公室全天候上班，让想跟他见面讨论政策议题的人可以入去跟他交换意见，唯一的条件就是讨论内容必须全民公开上网。唐凤提醒大众注意台湾和中国不同，虽然两边使用相同的汉字，但是有时候他们的意义完全相反的。他说虽然我们都是使用同样的汉字象形文字，如同我们临近的核区一般，但有时候他们代表的却是相反的东西。举个例来讲，我们说透明，他们都说透明，但当我们说透明化的时候，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要让政府对人民极端透明化，但有时候他们的意思却是令大众对政府极端透明化，例如他们实施的社会信用制度。唐凤说今天当我们讲到干预的时候，无论是关于战机绕台飞行，定是关于假资讯活动来到散播纷争，他实际上对我来讲都不是在投射权力，而是中国自己对他们的治理方式不稳定的不安全感。唐凤认为中国对民主社会的各种介入，目的是为了要分化社会，降低互信和对民主的信赖，进而影响选民对客观事实及核心利益的理解。因此应对这种介入最好的方式就是更多的参与和对话，深化民主，重建互信。在战略与研究中心的座谈会上，专门研究假资讯的台湾专家、台北大学犯罪学教授沈伯阳以及美国未来研究所数码情报研究室主任莫南也都介绍了他们观察和收集到中国在台湾散播假资讯的社交媒体账号数码分布足迹，并且就其中的内容和目的作进一步分析结果。例如奇奇看新闻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内容农场，亦都是值得仔细研究的案例。沈伯阳亦都提到最近一个利用内容农场大风向的典型案例，这个就是在武汉肺炎疫情时通过网络内容农场生产一些假资讯，试图将疫情焦点转移到美国的流感。不过这种做法只有在华人社会当中有作用，对非华人地方影响并不大。沈伯阳说虽然假资讯有时不容易去分辨，不过通常如果这些资讯有助攻击民主过程的性质，它就比较有可能是一种干预活动。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权力专案主任 葛奈尔亦都喺唐凤演讲之后提到中国对台湾嘅假资讯活动嘅四个目的。第一，就是要在台湾社会中散播分化的种子并削弱民主。第二，是要支持那些主张和北京有更紧密关系的特定候选人。第三，是要破坏那些不支持中国九二共识及两岸同属一中等核心原则的政党的正当性。所以中国明显是要削弱民进党政府的正当性，并弱化对蔡英文的支持。不过最后一点，亦都系令葛莱尔认为最令人忧心嘅，就系中国试图使用台湾人民产生绝望感，认为只有同中国统一先至系唯一嘅选择。咁佢话，通过运用心理上嘅压力，中国寻求喺台湾人民间制造一种绝望感，让佢哋认为最好嘅选择就系支持同中国统一，而且越早越好。咁啊，令人感到非常非常担忧。这些目标和美国的利益背道而驰，一个健康有力的台湾民主对美国和全世界所有民主体制都是有益的。当台湾人民对他们的政府有信心，可以自由选择他们的政府代表时，美国亦都会从中获益。葛莱尔表示，台湾是中国用来测试假资讯活动技术的试验场，让他可以在其他国家复制相同的手法。台湾的知识和经验可以协助其他国家强化应对假资讯活动的适应能力。唐凤亦都在战略与研究中心的活动之后受访时说，他在华盛顿期间将就选举过程中收集到的资料以及各种应对措施的效果和美国方面进行交流，因为美国今年亦都有选举，因此对台湾的经验亦都有兴趣去了解更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中国国家卫生委员会星期三通报，当前疫情形势仍然十分之严峻，但是总体出现一些积极的变化，新增报告病例波动下降，新增确诊的病例数目由最高时二月四号的3887宗下降到二月十一号的2015宗，新增疑似病例数目由最高的时候二月五号的5328宗下降到二月十一号的3342宗，降幅分别为48.2%和37.3%嘅。究竟中国2019冠状病毒病情有冇渐渐咁缓减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新华发自华盛顿报道。
中国卫生委话，二月十一号中国新增确诊病例2015例，新增871例，新增死亡病例97例，新增疑似病例3342例，解除医学观察的密切接触者30068人，截至二月十一号24时，全国现有确诊病例38800例。其中重症病例是8204例，累计死亡病例1113宗，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4653宗，现有疑似病例16067宗。同时，中国各地继续出现滚滚复工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仲说，压制新型冠状病毒采取的措施大大超过合理范围，已经威胁到中国经济。中国官媒则继续升高对习近平的报道力度，习近平的近照和近日活动占据主要版面。不过《金融时报》星期三援引英国伦敦帝国学院流行病专家利尔·弗格森说，目前中国得到诊断的只是最严重的感染病例，而且只有大约10%的病例被有效发现。报道援引不透露姓名的中国冠状病毒研究人员的话表示，目前对疑似患者的诊断器材，例如测试包，它的效果并不准确，因此需要反复几次的测试。报道援引为政府提供咨询的医务专家童超辉的话表示，能够正确检测出冠状病毒阳性结果的几率一般只有10%-20%，好医院的几率可达50%，差一点的医院的检测几率可能只有10%。针对有中国医务专家说疫情4月份将回落， 澳大利亚联邦首席医务官布伦丹莫菲对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说，中国有关这次疫情爆发四月进入转捩点的预计不太成熟，病例数量预计将会持续上升。路透社援引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疫情爆发警示和响应网络负责人代尔·费舍尔的话表示，这种传染病的威胁正在扩散到其他的地方，有些地方的疫情才刚刚开始，例如新加坡，那里已经报告了50宗感染病例，其中一例星期三发生在新加坡最大银行 DBS， 为应对疫情，该银行的总部进行了疏散。伦敦国王学院临床讲师纳沙利·麦克德蒙特说，跟踪流行病不包括无症状和症状轻微的病例是有问题的，这种做法不单止扭曲流行病的观察数字，而且在认识感染的扩散方面忽略了具有重要意义的有关群体。关于疫情通报中心的核心数据，例如2019年冠状病毒病的基因信息，纽约都医学杂志刊登的由世卫组织紧急委员会两位委员撰写的文章说，这一次基因组序列获得17日后才发表。不过纽约都的文章同时说，这一种情况并不构成掩盖事实或者拖延。公正地说，所有国家的反应都会和中国所做的一样，这个不是掩盖真相或者拖延，而是一个有关通报的政策以及如何介入的问题。文章呼吁大众应该将注意力放在目前所得到的教训上。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几十年来，美国总统大选辩论一直在校园里面举办，包括上个礼拜五晚上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的民主党辩论。主要原因是实际考虑，大学通常拥有宽敞的礼堂、停车场和传媒中心，同时都为学生提供一个直接参与国家政治对话的机会，是2020年总统大选中关键的新罕布什尔州初选之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莎拉发自新罕布什尔州曼彻斯特市的报道。
不管是为候选人和媒体做义工，还是递交问题、观看辩论，或者为校报作报道，圣安瑟姆学院的学生发言，主办一场政治辩论为他们提供了广泛的机会，使他们可以亲身参与。
I am here with St. Anselm Crier. I'm the news editor. So, Father Jerome, who is our advisor, is going to get me to see the press reaction.
圣安姆学院学生珍妮尔·法西华，他为圣安姆立喊者工作，是新闻编辑。罗杰姆神父是他们的顾问。他使法西来看看媒体的反应，他觉得很多学生都来了，他们对参与政治越来越感兴趣，他们提出气候变化和很多关于学生贷款的问题。法西说，他认为他们表达意见使大家听到非常重要，即使他们不是直接参与辩论，校园里面的每一个人都体会到主办一场全国关注的活动的气氛。
So it's really great to see our tiny little campus transformed into something this huge. The debate is happening in our ice arena.
学生凯瑟琳·加德拉说，看到他们很少的校园举办这么巨大的活动，好了不起。这一场辩论在他们的滑冰场举行，他时时在那里滑冰。很难想象所有的总统候选人聚集在他这么热爱去滑冰的地方。但是圣安瑟姆学院学生的体验更加与众不同，因为新罕普什尔州是全国第一个举行初选的州，即使那些没有参加辩论的学生也都得到很多的机会和候选人互动。
As a student body, get to experience this whole thing, which is really, really cool. And we get to participate.
学生黎贝卡拉森说，他们作为学生群体得到一次完整的体会，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好。即使你不是政治专业的，亦都获得了一定的经验，并且接受采访。星期二，圣安瑟姆学院的学生和全州选民参加2020大选全国首场民主党和共和党初选投票。美国之音记者在新罕普什尔州曼彻斯特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下面是新闻提要。蓬佩奥指抗击新型冠状病毒符合美中共同利益，威士特丹号
未有验出新冠病毒，上千名乘客柬埔寨落船。海外维吾尔族人担心再教育营感染新型冠状病毒。下面请听一节由谭伟芬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下面是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说，抗击新冠状病毒疫情是美中之间的共同利益，美国政府将会尽力提供协助，确保美国人和全球民众免受疫情的侵袭。国务卿蓬佩奥在2月12日通过电话接受华盛顿观察基督教电台主持人采访的时候表示，抗击新冠状病毒符合美中之间的共同利益。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指示之下，美国政府准备执行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竭尽全力，不单止确保美国人的健康，也都要帮助保护全球民众免受疫情的侵袭。为了实现这个目标，美国政府正是通力合作，为受到新冠状病毒疫情威胁的每一个人提供支持。美国国务院已经将大约700或者800名美国人撤出了武汉。冯佩奥又说，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部长阿扎尔正是努力争取向中国提供美国的技术支持，并向中国派遣医疗和流行病专家。受到新冠病毒疫情的影响，韩美邮轮公司的威士特丹号被5个国家拒绝靠港，并且在海上漂流了两个星期。不过该船在13号获准进入柬埔寨的西哈努克港，船上人员经过检疫之后并没有验出新冠病毒，乘客在14号上午陆续落船。路透社报道，威斯特丹号邮轮载有1455名乘客以及802名船组人员，由柬埔寨检疫人员登上邮轮，向有健康问题或者出现流感症状的民众采集样本。航美邮轮公司指出，现正规划包机协助乘客返回家园，航班细节将会在确定的时候告诉旅客知。而该船在靠近西哈努克港的时候，船上到处都是欢呼声。柬埔寨总理洪森在港口为下船的乘客送上了玫瑰花。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中国爆发，而且仍然未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很多人担心病毒会影响被拘禁在新疆在教育营中的维吾尔及其他少数族裔的穆斯林。中国新疆维吾尔的自治区政府去年12月表示，在教育营学员已经全部结业之后，将会遵从尊重意愿来去自由的原则，对农牧民、初高中未就业毕业生等进行培训。《华尔街日报》星期四报道，新疆喀什附近一所大规模的再教育营一月初仍然在运转，很多海外维族人亦都表示他们仍然得不到亲属平安的消息。美国国会一个由两党议员组成的团体星期三提出一项立法，要求防止美国企业惩罚那些对中国提出批评意见的雇员，以避免中国仰仗经济实力来到施加政治的影响力。该法案主要发起人印第安纳州共和党籍的众议员班克斯表示，只要你是美国人或者在美国领土上面，你就应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美国政府对华为公司提起新的诉讼，指控华为和他的子公司合谋窃取美国的商业机密和尖端的科技。目前被加拿大政府扣押并且等待引渡来美国的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亦都在被告之列。纽约东区联邦法庭13号宣布美国联邦司法部对华为公司提起的新的诉讼，诉讼指控华为和华为终端有限公司等在美国研究的机构，以及华为公司首席财务官孟晚舟触犯美国的反勒索及受贿组织法。情人节曾经被认为是恋人的节日，现在已经发展为大众向家人、朋友、同事、社区成员、配偶、爱人和伴侣表达爱意的日子。鲜花和朱古力的销售额亦都在2月中旬达到顶峰，而餐厅的生意更是如火如荼。长期以来，情人节一直被认为是一个属于年轻人的浪漫的日子，以鲜花、卡片和朱古力来到表达爱意。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节时事经纬环节。 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有民意调查显示出有76%的受访者不满政府应对武汉肺炎的表现，学者指反映管治危机。香港武汉肺炎疫情持续扩散，一项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有76%的受访者不满港府应付疫情的表现，亦都有超过70%学者分析是由于过去超过半年反送中运动期间管治危机所触发的，亦浪费了民望由谷底翻身的机会。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报道。
因应武汉肺炎疫情可能在社区爆发，香港民意研究所知香港民意研究计划与香港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合作进行新一轮社区健康计划民意调查，仔细收集与武汉肺炎疫情相关的民情，当中包括市民对感染武汉肺炎的忧虑、口罩供应和储备的意见、港府应付疫情的表现和全面封关的效用和影响等等。香港民研星期五，即是2月14日召开记者会，公布最新一轮的网上问卷调查结果，由星期三，即是2月12日至到星期五朝头早9点截止，一共收集到15536份样本，其中1255份香港市民代表群组当中，有76%的受访者表示不满港府应付武汉肺炎的表现，满意的只有7%。调查都显示有接近30%的受访者预计自己在未来一个月有80%的机会感染武汉肺炎。调查都发现香港市民的口罩储备量平均可以用接近23日，即是超过3个星期，比上个星期的调查受访者平均只有2个星期的储备量多出超过1星期。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及行政总裁钟庭耀分析，市民口罩储备量增加至平均超过3星期，反映心理上对口罩荒稍为舒缓，主要是由于热心市民、公民社会不断地寻找货源交到有需要的市民手上。
我们的而且我看到这个情况现在大大可能过零礼拜就看到很多公民社会的不同人士都做了很多的功夫，就在数字上也都好像是存量多了，就希望能够结合到刚才讲的商业行为，还有良心企业、良心商家，在这时候在政府未有太大良心的时候，我们社会怎样发挥自己的良心呢？可能有些数字可以帮到他们手，有例如有个笑话啦，今天是情人节，如果有些男朋友啊、丈夫啊囤积紧口罩送给女朋友呢，今天好放晒他了，即等大家开心一点啊。
针对特首林郑月娥星期二，即是2月11日会见记者的时候表示，现在再讨论全面封关已经没什么意思，这次民意调查显示66%的受访者不认同，由于武汉肺炎已经传入香港，全面封关已经毫无意义。另外有70%的受访者认为全面封关可以有效防止武汉肺炎由中国内地传入香港。医学界立法会议员陈佩贤在记者会上表示，在一个月前已经有多位医学界专家呼吁当局实施全面封关，而香港卫生防护中心公布的数据亦都显示，香港确诊武汉肺炎的个案当中，有一个19人家族群组在年初二，即是1月26日打边炉，即是食火锅，爆发群聚感染，超过10个人确诊，并且有人传染给酒楼工作的同事。而这个打边炉群聚感染的群组，包括2个由中国内地来香港的亲戚，
他的亲戚在内地来了香港，然后继而还要回来屋，回来上去回内地走埋了，我们都找不回他了，然后他这样就惹了整家人，而那家人那不同的确诊个案是分别在不同医院里做治疗的。对于这个，对于无论市民和香港的医疗，其实那个压力是很大 係啦，即係講緊一個確診個案或者有幾個嚴重個案咧，其實嗰、那個壓力係好大，因為講緊包括佢嘅裝備用量啊、人手調配啊、市民嘅心態嘅問題咧，其實一個惹十個，咁嗰度已經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嘅。
陈佩贤表示，中国大陆武汉肺炎疫情仍然处于上升趋势，按目前公布已经有超过六万个武汉肺炎的确诊个案推算，如果有1%来到香港，即是600人，0.5%都有300人。他认为全面封关是不是能够控制疫情在香港扩散已经不言而喻。
我就話大家可能對個數字已經麻木咗噶啦，但係咧，我睇法咧就係、是、當六萬個確診個案啦，我只需要手指拿到漏1%或者0.5%嚟香港，你諗下我嗰度人數係幾多？嗱，1%係600，0.5%係300人，佢只需要嚟一嚟香港翻翻上去，我哋就好大件事。咁所以個數字係有意義嘅，我自己覺得喺個公布嘅數字上邊。咁而你話全面封關已經冇意義呢樣嘢，我唔答啦，我淨係用呢個圖表去解釋呢件事，就咁簡單嘅啫。咁而暫時仍然都係每日都仲有1,000+經嗰兩個關口加機場嚟香港。
調查顯示有76%嘅受訪者不滿港府應付疫情嘅表現，滿意嘅只有7%。鐘庭耀回應美國之音提問表示。結果反映港府處於管治危機，而這個管治危機由去年6月初的反送中運動開始，已經持續超過半年。他認為目前應付疫情出現的口罩荒和防疫、日常用品搶購潮等的問題，都是由管治危機觸發。
我認為口罩不夠，如果能夠在另外一個環境管治良好的時候，而事實上也都見到很多地區社會、國家都管治得相當不錯，他們面對的疫情就不會比我們輕。我譬如舉個例子，就澳門的時候，大家現在沒有去撲口罩，那為什麼香港會在口罩問題那麼緊張呢？我又不太知道，因為我沒有看到一些訊息。澳門現在沒有撲紙巾或者是撲洗搓手液呢，我感覺不到。咁照計上，大家貨源差不多，如果從人均去除，應該每個國家每個地區都是遇到同一個問題。意思就是大家一起擠提就一定是會冧嘅。咁而家我哋真的見到很多嘢撲嚟撲去啊嘛。咁而亦都因為我想香港有些商人是可以抬價啊嘛。咁抬價咪又會令到大家更多人想去撲咯，因為驚遲啲太貴我買不起，買得起我又想儲下貨，遲啲出下貨又可以再買高啲。咁呢種行為，我估都係管治問題嚟嘅。
鐘庭耀表示，由反送中運動到1月底武漢肺炎疫情喺香港爆發，香港政府嘅民望已經持續處於低位。佢認為港府錯過咗好多民望由谷底翻身嘅機會，導致人心惶惶。鐘庭耀舉例，港府將政情同疫情扣連。一早取消了年宵市场的干货摊位，又实施中小学停课、公务员在家工作等的措施，但是这些措施未能够完全满足市民的需求，尤其是口罩荒令市民联想到港府之前推行禁蒙面法，限制市民戴口罩上街示威。
政府很早期已经是因应着不希望太多市民出來上街或者做群眾運動呢，已經開展了他的即疏離和疏散人群的運動。如果這個運動或者這種政策是推行得好，疫情在開始出現的時候嗱嗱聲將它再做好一點，即是等於市民可能有一堆人可能會贊成的，說我們需要因為擔心感染，不如都示威就在網上算啦，係可能是咁樣嘅。但係一調翻轉頭，唔係啊，即係呢個機遇失咗之餘咧，仲會好似變得再跌得再深啲。就係點解你唔早啲？既然叫我哋唔出街啦，咁不如你買多啲口罩俾我哋翻屋企啦。但係唔得啊嘛，因為有反蒙面條例啊嘛，所以一講口罩已經遲遲唔准我哋戴口罩啦。咁所以咧，我就會覺得今次好可能咧。 係疫情同之前嘅政情咧，有好多係拉上嘅關係。而喺整個特區政府面子方面啊，都喺處理疫情嘅時候咧，個心係離唔開個政情咧。
鍾庭耀呼籲特首林鄭月娥下放權力，讓香港人信任嘅專家去處理疫情。佢認為香港過往嘅成功之道就係知人善任，應該放開政治固執，專注處理疫情。
咁我諗我係曾經呼籲過，亦都眼見現時嘅政治局勢啦，最好嘅就係林鄭特首咧，即係還原翻以前香港好成功嘅時候咧，就係下放權力俾大家信任嘅專家。而家佢喺疫情方面咧，封關與唔封關幾多為之足夠？其實有好多市民係信任嘅專家咧，佢講一句咧好過特首講十句。其實特首講十句，反而有時就削弱咗專家本身嘅研判同埋佢可以發揮嘅作用。
陳佩賢就表示，佢目前可以做嘅工作就係身先士卒，翻到醫院工作處理發燒嘅病人、疑似同埋武漢肺炎確診個案。佢坦言，目前已經驚到唔敢翻屋企，驚傳染俾屋企人。但係陳佩賢強調，以過往處理沙士疫情嘅經驗，佢相信香港人只要咬緊牙關，堅持幾個月，一定可以有走出困難嘅一日。只可惜香港目前冇一個有足夠領導才能嘅領袖，唯有靠自己。
拉長嚟講，你話官員最中意啊？拉長嚟講咧，其實係講緊幾個月嘅啫嘛。即係我哋堅持咬緊牙關，香港人大家互相守望，幾個月咧，我好相信一定係會有走出困難嘅一日嘅。咁但係我見唔到有人去帶領我哋。如果冇嘅，我都係嗰句，香港人靠自己，係我一定捱得過。因為唔係講緊冇盡頭嘅疫情啊嘛，我唔相信呢件事。所以點解我嗱，我好肯定會有爬完山嘅高峰，然後回落嘅一日嘅，唔使擔心。不過我答唔到你幾時啊？咁然後嗰個政治，有啲人好唔中意話，好怕講政治。不過去到某一個位，其實係管治政治嘅問題，一定有。
特首林鄭月娥星期五下晝舉行記者會表示，過去一星期香港確診武漢肺炎嘅個案上升，目前累計達到56宗，港府將會繼續高度關注。佢又表示，香港至今仍然冇出現廣泛嘅社區感染，而政府嘅口罩庫存量就夠用兩個月。對於早前宣布成立嘅防疫抗疫基金，林鄭月娥表示已經有確實的具體措施，包括資助私人企業建立香港本地口罩生產線，資助研發生產可重用口罩，以及向全香港低收入家庭每戶派發5000元，折合大約是640美元。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美国和英国官员透露，在英国上个礼拜做出了让中国电信公司华为有限度参与它的 5G 网络建设的决定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与英国首相约翰逊的电话交谈中对他发泄了极大愤怒，并用词令英国官员感到吃惊。美国司法部长巴尔认为，令到中国在 5G 领域占据主导地位将会迫使美国臣服于中国。他说美国应当控股欧洲的两间电信公司来到和华为竞争。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发自华盛顿报道。
英国首相约翰逊在上个星期宣布决定容许华为有限的参与建设英国的 5G 无线网络后，美国总统特朗普是通过电话。当时白宫在一份简短的声明当中表示，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包括电信安全在内的关键的区域和双边的议题。大众可以从这份声明当中感受到特朗普总统对约翰逊首相所作出的这个决定所感到的愤怒。美国之音记者在报道有关的新闻的时候表示，特朗普总统的愤怒与不悦尽在不言中。 金融时报在刚刚发表的一篇独家报道当中披露了特朗普总统愤怒的情况。一位了解谈话内容的官员表示，特朗普在电话里面对约翰逊发泄了暴怒，用非常愤怒的语言表达了他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而另外一位官员亦都证实这次的电话是非常艰难。英国知情的官员表示，他们对特朗普总统对约翰逊首相所用的语言强度感到震惊。目前唐宁街、白宫、美国国务院以及国安会都不愿意对有关的电话通话发表评论。金融时报认为这次的通话的重要性在于它显示了特朗普总统非常参与华为的问题，对英国不顾美国的多次劝告仍然作出这个的决定感到愤怒。它还显示这件事不会这么快就这样过去，而是会有后果，如果不是影响到五眼联盟的情报分享，这个就会影响到美英之间的贸易谈判。在英国退出欧盟之后，和美国签署贸易谈判显得特别重要。在是否使用华为电信设备的问题上，包括英国在内的美国的欧洲盟国一直左右为难。他们一方面担心使用华为的设备存在着安全上的风险，但是又苦于找不到其他的替代方案。英国官员私下抱怨说，美国在游说英国不要使用华为的 5G 设备的时候，并不能够提供一个可行的替代供应商。唐宁街在美英两国领导人通过电话之后发表的说明当中，亦都是暗示了他们的这种苦恼。英国政府的一位发言人对当时是说，首相强调了志同道合的国家共同努力将市场多元化，并且打破少数公司垄断地位的重要性。美国司法部长巴尔在2月6日在司法部2018年针对中国在美国间谍行动而采取的中国倡议的研讨会上表示，中国在 5G 领域已经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占有全球 5G 基础设施市场的 40%。 美国有史以来头一次未有引领下的一个技术时代。他说，鉴于目前只有欧洲的爱立信和诺基亚可以为华为进行竞争，美国和他的盟友应该是积极地考虑让美国拥有这两家公司的控股权的建议，来和华为进行竞争。控股的方式，一是就是直接购买，一是就是通过美国和盟国的私营公司组建财团的方式来实现。他说，告诉他们的盟友以及盟国知，他们不应该安装华为的设备固然是好，但是他们将会安装哪一国的基础设施呢？芬兰的诺基亚目前占有全球的 17% 的 5G 市场的份额，瑞典的爱立信是全球份额为 14%。美国政府购买私营公司的股份并且拥有控股权的做法是极为罕见。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期间，美国政府不得已向一些美国公司上市注资，以避免这些公司倒闭，令到美国带来系统性的风险。1994年到2008年的期间，在电信公司从事法律工作的巴尔在讲话当中花了相当长的时间谈到了中国在 5G 领域占有领先地位给予美国带来的威胁。他说，很多有关于允许中国在 5G 领域建立主导地位的危险的讨论都集中在使用中国可以监控以及监视的通讯网络的实验和安全担忧上面。事实上，这个是一个巨大的危险，单单是出于这个原因，他们就应该动员起来超越中国主导的 5G 的努力。但是在电信公司做过14年的法律咨询工作的这位司法部长说，中国主导 5G 的风险远远不止于此。他说，据估计到2025年，由于 5G 驱动的工业互联网可能带来23万亿美元的新经济机会，如果中国在 5G 领域确立了唯一的主导地位，它将会能够主导一系列惊人的新兴技术带来的机遇。这些技术将会依赖于 5G 平台，并且和 5G 平台交织在一起。从国家安全的角度来看，如果工业互联网变得依赖中国的技术，中国将会有能力使一些国家无法获得他们消费者以及产业所依赖的技术设备。巴尔表示，这个会令到中国提供史无前例的影响力，而美国现今通过经济制裁所拥有的能力将会相形见绌，这样美国将不得不臣服于中国。91年到93年期间担任老布殊总统司法部长的巴尔说，美国只有一个很小的机会之窗来改变中国主导的 5G 局面。巴尔说，在未来5年里面 5G 的全球覆盖范围和应用的主导地位将会被确定。问题在于在这个窗口里面，美国和他们的盟友是否可以和华为展开足够的竞争，以保持以及是占领足够的市场份额来维持必要的长期和强劲的竞争地位，避免将主导地位拱手让给中国。 呢一名律师仲话，响呢个时间系好短，美国同盟友必须要迅速咁行动，必须要决定呢一场比赛当中，佢哋要骑边一匹嘅马。响巴尔发表呢番讲话之后，爱立信嘅主要拥有者蔡平资本星期五表示，美国购买该公司嘅股份对公司系利好消息，但系任何交易必须要大大高于目前嘅市价嚟进行。针对巴尔嘅呢项建议，比利时前首相、欧洲议会议员福斯达回应话：美国人睇到咗欧洲人未能够睇到嘅嘢，即系欧洲有佢哋自己嘅5G 技术。佢未有就美国是否应该系控股欧洲嘅呢两家公司发表睇法，但系佢认为欧洲国家应该系利用自己嘅公司建设5G 网络。佢响推文当中表示，冇必要从中国嗰度买。俾佢哋係利用呢個嘅戰略機會，並且係推出歐洲人給予歐洲人建設嘅5G 網絡。華為嘅優勢唔單止係僅限於佢哋嘅市場份額同埋價格嘅優勢，並且係喺一啲技術領域亦都具有領先地位。該公司一直否認佢為中國政府從事間諜活動。巴爾喺講話當中談到咗中國對美國構成嘅威脅嘅時候，表示中國已經成為咗美國最大嘅地緣政治對手，而且仍然係一個獨裁政權。在这样的政权底下，共产党精英小心翼翼地维护着他们对权力的垄断。国际与战略研究中心的高级顾问、中国商务与经济课题负责人金斯德认为，巴尔指出并不反对是中国大规模盗窃知识产权和从商主义的做法是完全公平，但是在他看上来，巴尔的一些说法是言过其实。他在推文当中表示，他的讲话充满了夸大的地方，削弱了他的论点和说服力以及政策的有效性。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利亚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大幅度削减 21% 的美国对外援助预算。美国国务院表示支持这个预算草案，但是美国控制预算程序的国会议员说，这个削减对外援助的草案将会削弱美国的国家安全及其在全球的领导地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蔡奈发自华盛顿报道。
美国对发展中国家和国际救援机构的援助是特朗普政府连续第三年大幅度削减预算的目标。每年国会都拒绝削减对外援助，而且批准的外援数额超过预算草案，因此星期一在国务院引发辩论。
For the last 3 years, you got, you know, these proposals have been made. Now, while this is 21% cut and not 34 or 35% as in previous years, it's been laughed off the hill.
美联社外事记者马特里说，三年来，这些议案一直被提出，虽然今年是削减 21%, 而不是以往的 34% 或者 35%, 但是仍然遭到国会的耻笑。国务院外援部主任吉姆·李察森说，他们绝对支持这个预算，他们认为这个是优先考虑美国国际开发署的优秀员工所确定的最重要的需求，这个是他们从下而上制定首要事项的程序。美国之音记者蔡奈华盛顿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一段报道之后，又结束了这节的时事经纬环节。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